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那么今天呢，是方伟给您带来地方新闻，以及说今天要着重关注的和华人相关的美国和国际新闻。好，那么今天的方伟还是请我们的新主播哈，那么新主持人于鹤跟方伟一起来主持下面半个小时的节目啊。于鹤好。
大家好，谢谢方伟。
好的，那今天很多的新闻呢都是于鹤给我们做准备的哈，那方伟也是跟于鹤一起有 review， 所以呢我想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大家觉得很应该有收获的东西哈。首先我们看一下加州能源问题哈，这个联邦政府呢最近是提供了一笔不小的款项来维持加州最后一座核电站的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呢于鹤？
是今天周一的时候，拜登政府宣布要批准一个$11亿的计划，去帮助维持加州最后一家仍在运营中的核电站，叫做破坏者核电站。那这个能源部是说呢，他们要为这个位于加州中部海岸的这个核电站去继续开放来创造条件，最终条款当然是还有待这个谈判和确定。那这个核电站呢，它原定是在2025就要关闭了，但是政府这个新的一个叫做民用核电信贷计划 CNC 的这个第一轮资金中呢，它被选中了，所以现在就有这一笔金额呢可以继续的去运营。那这个 CNC 计划还是拜登政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一部分。
好，那么这个核电站的名字叫做英文叫 Diablo Canyon 哈，所以在加州很多的朋友我们都很熟哈，像 Diablo 山啊，或者说类似的吧，这个名词，但是呢它的叫做什么来着， literal translation 哈，它的翻译就是破坏者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破坏者峡谷核电站哈，听起来像破坏核电站一样，但是它的真正的意思就是 Diablo Canyon。 拜登政府呢在四月份启动了这项总共是$60亿的计划，来资助在成本上升中挣扎的各地的核电站，而计划接受核电站所有者的申请，优先考虑那些打算关闭的核反应堆。那美国政府希望在向清洁能源过渡的这个目标的情况下避免核电站关闭，因为清洁能源过渡的过程中会造成中断嘛，而核电提供了美国大概20%的电力哈，大家想想看，五分之一哦，和将近一半的无碳的能源。
那这个能源部的数据是显示说，美国核能工业的93反应堆产生全国一半以上的无碳电力，但是2013以来，因为这个可再生能源还有燃烧丰富天然气的工厂带来的一些竞争，加上这些核电站的设施逐渐老化，运营成本增加，所以已经有12反应堆关闭了。那现在经营这个破坏者峡谷核电站的 PG&E 公司表示说，这一笔联邦资金他们会用在偿还加州政府的贷款，还有支持这个厂的运营，然后降低客户的成本上面。那这个发言人霍森他是说，还需要更多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批准来更新这个电厂的许可证，才能够在2025之后呢有运营开始运营的可能。
那么破坏者峡谷核电站生产的电力占加州全州电力的9%，所以不小哈。加州州长纽森说，随着气候变化对能源系统造成的压力，破坏者峡谷核电站继续运行对于确保全州能源系统的可靠性呢是至关重要。纽森在9签署了立法，为这个电厂再营运5开路。他说此举呢是为了在加州向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再生能源过渡的时候，为避免可能的停电而需要的。纽森今天表示说，他感谢联邦政府的关键支持哈，并且期待在能源清洁能源方面呢继续和联邦政府合作。但是环保人士和其他批评者则警告说，附近的地震的断层和这个破坏者峡谷核电站的叫做废核燃料存在都有安全风险。而且未来的潜在成本呢可能会落在纳税人身上，就最终还是得政府去买单哈，做这些个清理啊、保护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对于加州的核电站你有什么看法呢？如果您有您的特别看法，或者有一些在这个领域是专家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待会儿打电话进来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对不对，您所知道的哈。电话是888-275-1628，那么留意我们待会儿的call-in电话。 好，下则新闻是旧金山国际机场，不知道您觉得您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呢，下面这个新闻，说实话，方伟，我是不知道的哈，我看到有点诧异，但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嗯，近日呢，《华尔街日报》是对全国50个最大的机场的性能进行了排名，然后呢 ，SFO 旧金山国际机场呢，它是名列榜首。
嗯，
这个排行榜呢，它去评估了很多这个因素，例如机场的可靠性啊、便利性啊、价值等等的。那它根据交通局2021年1月到2022年6月的数据呢，它是对每一个机场的，例如说准时到达的时间啊、起飞的时间，还有航班取消的情况去进行评分。然后他们还调查了包括这个航班的平均价格，一瓶水在机场卖多少钱，这个还有来自 Yelp 的餐厅的评论，这一些去进行很多的评分。那在美国最佳的大型机场排行榜中，我们看到这个旧金山国际机场它是以61分的总分位居榜首。那排在后面的呢，分别是乔治亚州的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那我们看到也是在位于加州的南加州的洛杉矶国际机场是排在第6名。那在中型机场排名中，北加州的 Sacramento 国际机场名列第1，还有诺曼丰田圣荷西国际机场排名第3，那奥克兰国际机场是排名第10。
哇，因为于鹤没有在这个湾区待很久哈，
嗯，
所以呢这就看起来湾区的三个机场都排名不俗哦。
对，所以让我觉得很好奇是多么高级的机场。
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哇真的是很好奇，或者觉得简直是就是实至什么名归哈。那我是不是说错了，是名至实归还是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没说错。
对，没说错。
We should feel good, right? Folks, we should feel good. SFO 是全美国50家机场的第一名，而 Sacramento, 这 Sacramento 是加州的这个州府嘛。有的时候我爸爸来的时候，他喜欢说这个 Sacramento, 他把叫做三个馒头。
哦，
蛮准的哈。
很好记耶。
三个馒头很好。三个馒头的国际机场在中型机场中是排名第1啊，全国
榜
首，两个榜首，所以我们湾区还是蛮厉害的哈。
嗯，
好，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准时的到达率和准时的起飞率最高分别是多少呢？你猜猜看，82和84，所以到八十分就最好了，天下第一了哈。此外呢，让这家机场表现突出的还有这里最先进的叫行李分类、自动安全的通道和高端的设施，比如什么呢？博物馆我从来没去过，瑜伽馆我从来没去过。和最近耗资24亿美元翻新的1号航站楼，那我肯定是去过了。
是，然后呢，这个航站楼内没有这些巨大的噪音，这样安静的环境呢，也获得了它的高评价。旧金山国际机场在2018年推出了这个安静机场计划，就是为了要减少噪音，提升游客的体验。那机场的官员说，他们这个方法呢，他们是去限制这些不必要的广播的声音。然后呢，他们降低这个自动扶梯和移动走道的一些背景噪音，那还在机场各处去设置标示，就是要敦促旅客多使用耳机，不要这个大声的喧哗。然后呢，《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机场排名文章中呢，他是写到，他说旧金山国际机场肯定会努力让旅客忘记他们是在一个机场。
嗯，好。那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机场主任叫做萨罗德哈 ，Ivan Satero， 他说，我们很荣幸的被评为顶级机场。他说，在航空旅行动荡的一年里头，我们很自豪的知道，旧金山国际机场为我们尊贵的旅客提供了最稳定和最可靠的体验。那机场官员说，他们预计今年将是一个繁忙的假日的旅行的季节，预计约有500万人在感恩节和元旦之间通过旧金山国际机场进行旅行。
嗯，所以看来真的感觉加州的机场都非常的高级，因为我是知道比较清楚的是 JFK 纽约的 JFK 机场，那真的是挺老旧的了。
嗯，是，你这样说起来，其实他不说我不知道哈，他说的话我想想看好像是，不管怎么说，起码我拿旧金山国际机场和纽约的机场和洛杉矶机场和新泽西机场比的话，
嗯，
那确实好，比他们好，
好
多少我没有觉得好多少，但是比他们好。
嗯，
所以雨禾是不是很想很期待去 SFO 去看一下？
对，真的很想去看一下，尤其是刚刚这个新闻中说的博物馆啊、瑜伽室啊， 还有这个完全无噪音的体验，真的可以很想去体验看看。
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哈，下一则新闻呢是圣马刁县警察局向居民免费发放催化转换器保护工具，这其实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中的一个补救的方法。好，怎么回事呢？我们讲的是哈，我想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很熟啊，李静的汽车秀里头经常讲到叫 Cadillac Converter 哈 ，Cadillac Converter 就是那个废气转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贵得要死，现在被人家偷成了一个。怎么讲，热门的偷窃品哈。
嗯，
那怎么回事呢，玉和？
嗯，这个汽车的催化转化器，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呢，它是最近期的盗窃的热门的标的。像最近呢，那个圣马刁市呢，就是有非常多这样的窃盗事件，所以现在圣马刁市的警察局会向500名幸运的居民去提供免费的催化转换器的防盗标记包。所以如果居民的催化转换器被盗了，然后有这样子的标记包，这种特殊的标签可以帮助这个识别被盗的设备，然后再把它找回来。那刚刚方伟有介绍，这个催化转换器它其实又称叫做触媒转换器，它是安装在汽车上，利用催化机制去减少一些有害废气，例如说像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或者是这个氮氧化物的这一些废气，减少废气排放，保护环境的一个装置。那它会被盗的原因就在于它里面含有一些很贵重的金属，例如说含有铂啊、钯啊、铑啊这样子的贵重金属来作为触媒。那一般呢，它的价格在哪里？它一般小汽车的转化器价格是在800美元，然后大货车的转化器可以这么昂贵，高达10000到20000美元。
嗯，所以呢，就姓贼呗。11月17号，圣马刁居民呢可以开始领取这个叫做防盗的标记包。那么这个免费的工具呢是先到先得，每户的居民呢只能拿到一个。前500被选中的居民将在10月28号的一周之内通过电子邮件得到通知。警察局呢希望以后能够扩大到更多的居民，就先发500个出去哈。那在湾区呢，自从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呢 ，catalytic converter 的这个盗窃案已经增加了10倍。全加州这类案件的数量也在全国处于叫做什么领先地位啊？这个刚才那个机场领先，这也领先哈。在2021年的7月份和2022年的7月份期间呢，超过了10000起。圣马刁警察局的公共关系官员哈叫吉尔莫，他说警察局看到了很多的 Cadillac Converter 被盗的，人们没法去上班，没法去接亲人、接家人，也没法参加正常的工作。
那这样子的一个防盗包是什么呢？他们这个警察局购买的工具是 CatGuard 这个公司他自行安装的一个标记套件，那其中包含2个带有识别号的超强的这个防破坏标签，在每一套工具包中，一个独特的序列号会被输入到 CatGuard 的这个数据库，然后如果转换器被盗了的话，执法部门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号去追踪到这个车辆。那使用的时候呢，车主也是要先做一些手续，例如说要先在这个冷的催化转换器上贴上标签了之后呢，再在标签上涂上一个金属蚀刻液，然后呢打开汽车的引擎对转换器进行加热，这样子做呢标签就会被刻在转换器上。做完这些之后，车主呢再给车子贴上2张警告贴纸，就是说这个车子是这个转换器可是有这个防盗识别号的，所以不要来盗窃我的不要来盗窃我的东西，来表明呢他们的转换器是被登记的。
所以总之大家听明白啊，这个东西就是把一个东西刻在转换器上面，
是
记号刻上去哈。这个计划之所以现在启动，是因为1月份将推行新的立法。就是将执行新的立法，这个法案呢会确保转换器的卖家确实是转换器的拥有者。
嗯，
就一个贼呢把转换器偷走了之后，那个他不能把它卖掉，因为他上面的那个记号跟这个贼他提供不出他的那个他的登记号码哈。所以呢圣马刁的警察局表示说，他们正在处理已经收到的大量的申请，这些申请远远超过了500份。那么警察局还将跟3家汽车修理厂合作，来帮助那些不想自己安装这种车贴的居民。这些商店你要记一下，如果您在San Mateo County 的话哈，是 Clermont Auto Automotive、ENJ Auto Repair， 还有像 Mars Auto Repair and Smart 等等之类。
嗯，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呀，真的可以防止再被盗窃。
嗯，
因为他们就是盗窃了，可能可以到警察局，你去就是讲一下你的序号是什么，就可以追踪到这个被盗窃的车辆在哪。然后他们如果要卖出去的话，也卖不出去。
其实希望您永远也不用真的用上哈。但不管怎么说，那就是未雨绸缪。好，那正在收听的是方伟时间，那么我是方伟，
我是于鹤。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给您带来今天的重点新闻。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于鹤。
好，在开始我们今天的重点新闻之前呢，先给大家说一个简短的一个工商资讯哈。对于有呼吸道疾病和皮肤病的朋友会很有帮助。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么冬天又要来了，本来就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在秋冬季节呢就更加需要格外的注意。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推荐一下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所研发的扁康丸。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都是慢性的疾病，很难治啊。但是扁康丸呢，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内，让160,000的鼻炎、哮喘、皮肤病和肺部病的患者是恢复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传统医学所带来的一个奇迹啊。而这个韩国的传统医学认为说，肺是五脏之首啊，这个心肺是一体的。有了健康的肺，那么心脏就会健康，而心脏、心肺功能都强大之后，肾脏、肝脏和脾脏呢也会相应的变健康，整个人的人体的机能也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扁康丸呢，主要是从清理肺部的垃圾开始，由内而外的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它除了能够治疗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还能治疗皮肤这个疾病的原因。其实肺主皮哈。所以皮肤跟肺病其实是一回，就是相当的相关。那么有需要的朋友不妨去咨询一下，怎么做呢？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800-210-5501，800-210-5501，或者登录扁康丸的网，扁康丸的网站哈，叫做 Byun， 就是 Byunkang 哈，扁康，这是韩国的拼音有点怪怪的哈，这个 Byunkang.us。然后到网站点击右下角的专家咨询，下面就什么都会给您铺成好了。好，再说一遍哈，扣音电话是800-210-5501。好，那于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些重点新闻嘛。
嗯，
那么现在呢，共和党看这个样子是已经拿到了众议院嘛。
是。
那么至于说 Kevin McCarthy 是否会作为众议院的领袖嘛，还不知道哈。众议院的议长，但是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说他是啊，他会成为。
嗯、
那么会，然后呢？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嗯，就是现在呢，看到共和党拿下了众议院之后呢，这个他们已经开始已经决定要展开一系列动作了，都已经透露给媒体知道了，他们可能呢会开始调查，来调查拜登政府了，因为他们现在觉得终于可以好好的监督拜登政府在这两年做的事情。那他们说呢，会围绕例如说这个新冠疫情的起源啊，然后阿富汗撤军啊，然后这个司法部执法尺度是不是太大了，国安部的移民政策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移民进来等等，非法移民进来等等等等，这一些这个共和党现在就觉得说在众议院他们拿下来了，他们就要来展开调查。那另外一个呢，他们要来展开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呢，就是这个明年会接任众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议员科莫，他就说了，他说他会率领去调查拜登还有他儿子的亨特在做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当时大家都知道那个亨特是爆出了一个电脑门，就是他的笔记型电脑拿去维修，结果里面的很多资料都曝光了出来。那他们现在呢还主要是要追查看这两个人是不是有用政治来影响去谋取一些商业利益。那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调查呢会 focus 主要是在这个拜登的儿子Hunter Biden， 亨特·拜登，还有他弟弟 James Biden， 詹姆斯·拜登上去看他们的海外的商业交易。那他们会把这个当作共和党这个众院的头等大事去做。
嗯，那他们，你觉得他们调这个调查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终极目标呢，当然是把这个拜登的一些这个，如果说像之前是说他跟乌克兰，就是他的儿子是出任了一个乌克兰公司的一个董事会的成员，然后可能其中又涉及了他介绍他爸爸给这些人认识，然后 可能呢是牵扯到花美国纳税人的钱去投资这个乌克兰，说要投资这个乌克兰，可是其实他们中饱私囊这样子的事情。那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被确定了，被调查出来的话，那肯定是会影响这个拜登，如果他2024年要再选总统，肯定会影响到。
嗯，好，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联邦众院的监督委员会副主席，这个也同时也是候任主席啊，你刚才说的这个 James Comer 哈库莫，那么在记者会上他说，我们将评估，这个拜登和他的家族海外伙伴关系的状况，以及他是否受到一位海外叫做金钱和权势影响或左右的，总统哈，是这么一个情形。那共和党人还公布了一个临时的报告，主张拜登就，对不起，那就是说来看是否这个。认为拜登是否就这个涉入家族商业交易向美国人民说谎哈，就康莫表示说，总统参与致富，让自己的家族致富，那简而言之，这就是滥用最高权力。他同时说，我要表明这是对拜登的调查，而这就是本委员会在下一任国会的着重之处哈。
嗯，
那另外一个下一个事情，我知道那个雨禾你有在这方面有一些准备一些新闻，就是关于最高就特别检察官哈。
对
川普的调查的情形，那么相关的一些进展是什么？
对，我们现在看到两党之间的竞争，就不止共和党现在拿下众院，说要来调查这个拜登政府。现在看到呢，就是这个川普出来说要选总统了之后呢，民主党也赶快加大力道，想要来调查他，想要调查出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去抹黑，不也不算抹黑啦，就是不要让他能够成功的选上嘛。那就是川普呢。他15日才宣布说他要去角逐白宫，那司法部18日他就随即就任命了一个特别检察官去调查两件事情，就是调查两件事情，一个呢是他在这个国会一月的国会的这个闯入国会事件的事情，还有一个是他在海湖庄园他有没有藏匿一些政府文件啊，涉及机密的事情。那这个特别检察官他是叫做Jack Smith 史密斯，他是之前呢在这个主管资深战罪的检察官，那这个是司法部长加兰德他宣布的，他说要任命他呢作为特别检察官来调查川普涉嫌的刚刚说的那两件事情。
川普呢他发表声明呢，就痛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在专访中表明自己不会参加调查，就是配合调查的意思了。那然后呢，另外虽然这个加兰德哈 Garland 部长表示说，在川普和拜登于2024年可能再度交手之前，那么此举是力求确保围绕川普相关的调查的独立性。但是川普当天晚上呢从海湖庄园发布了声明，他抨击说这是一个腐败和高度政治化的美国司法部在任命打引号哈超级激进左翼 liberal leftist 哈这样的一个特别检察官是骇人听闻的滥用权力。
嗯，那川普呢他就说他跟那个媒体他说他都已经经历这个事情已经6年了，从他担任总统一直到现在，他6年来一直在经历这种事，所以他说他不打算参与了，他不打算经历了。然后呢他也说他们之前什么都没找到，那现在他宣布了要竞选总统，他们又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但是呢他们也不会找到什么，他是说这个是很政治化，是一个耻辱。
嗯，好的，那么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方伟时间哈，下面正在给您带来今天比较重大的一些美国新闻。下面看一下啊，下面这个新闻其实大家会觉得会有点 surprise， 起码这个方伟是我自己都有点 surprise 哈。那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今天报道说，共和党德州的分部叫 Texas Republican Party 在那么最公布了这个最新的民调哈，那么民调是什么呢？说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中，支持德桑蒂斯参选支持度达到43%，而排名第一。那么川普是排第二，32%，后面的后续的次序呢，就是
一个是还没有大家还没有决定好的，占了13%。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前副总统彭斯他占了5%，然后还有这个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他也在名单内，他是占了4%，然后蓬佩奥 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 Tim Scott 史考特分别占1%。
而川普的支持率现在你从这里头看到哈，是落后德桑蒂斯的11%。那民调统计了1099名德州的选民，78%呢是共和党的支持者，22%是中间选民。8月的德州达拉斯的民调中呢，川普的支持率是达到69%，当时的德桑蒂斯只有24%。所以呢，可以看从中看出两人的声势在中期选举之后呢，已经出现大幅的翻转。对，不知道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哈？这个您觉得这个民调的结果对你来说意外吗？意外还是不意外？意外为什么？不意外又为什么？好，我们的call-in电话我们现在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好，下面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关于 TikTok 的事情哈，就是抖音。当然抖音在美国它不叫抖音，它叫 TikTok，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回事哈。两家都是这个母公司都是 ByteDance 哈，叫字节跳动所开发的软件。那么抖音在 TikTok 在美国已经是相当相当热门了哈，使用者是人数巨大，特别是美国的青少年。那美国的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那么就是 Mark Warner， 他对 TikTok 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主席 Mark Warner 华纳他周日的时候他说，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父母们应该要非常关注他们孩子对这个应用程序的使用。那其实当初这个新闻一爆出来，大家这个最大的重点都是放在说他承认了川普是对的。因为呢，他就是川普之前呢就一直在说 TikTok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这个 Warner 呢，他是一个很资深的民主党人。那 Fox 就把这个当头条，就说他就说了，他说我认为川普说的是对的 ，TikTok 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他说为什么呢？他是说有两个层面的威胁。首先呢 ，TikTok 是一个很巨大的信息的收集器，那尤其是孩子们的信息。所以如果你是一位父母的话，你有一个孩子一直在 TikTok 上面，他会非常非常的担心。那第二个呢，他是说第二个他是说 TikTok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中共的广播网，所以呢就可能会广播他们去宣传他们想要中共比较喜欢的信息，然后去屏蔽了部分信息。
所以呢，我不知道您孩子有没有用这方面啊，有没有用 TikTok， 如果用的话呢，您担心吗？这是这个范围想问您的问题。如果担心的话呢，也打电话来表达一下您的感觉，或者说您觉得不担心无所谓，那我也想知道您的看法哈。所以我们的call-in电话是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
那除了他之外呢，其实 FBI 的局长还有很多的很重要的这个官员呢，他都有在警告过说 TikTok 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就是去窃盗数据的一个软体。然后呢他也警告说 TikTok 就是已经让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去窃取美国数据的国家。
好，下面几条新闻呢，下面一条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拜登和习近平在 G20 见面之后哈，双方是似乎是握手言欢，而这个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关于气候控制方面，气候温度控制是这方面的一个共识哈。那么最新的情形是什么呢？那拜登同意要设一个气候赔偿金，将投以10亿美元。那么他所期待的这个中共方是否也愿意承诺呢？中共说 no。 好，那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7届缔约者大会，这个简称叫做 COP27， 即将落幕哈，它加开了一天。那拜登政府在19号一反美国前几任总统的立场，同意创立国际基金，那支付资金给发展中国家来适应气候的变迁。拜登总统呢已经承诺投入10亿美元，但是名列温室气体排放最大国的中国则没有承诺要捐进这个基金。
他这个基金呢，它叫做通称这个。他们通称叫做损失与损害机制的一个赔偿基金。这个其实意思就是他们这一笔基金呢会给一些这个像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还有南太平洋的一些国家，一些这个开发中国家， 他们认为这要赔偿他们，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排放了很多的这些温室气体啊等等的，然后让他们的气候出现变迁，可是责任又不在他们，可能会摧毁了他们的国家，所以呢他们需要一笔这样的资金去赔偿，所谓的赔偿他们。那这个现在这个也很大的重点，也就放在这个中国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已开发国家。那联就是报道呢，就说联合国目前呢，它还是把中国列在开发中国家之列，所以呢，中国还够格去取得这种赔偿金。即使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也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还是有可能可以取得这一笔赔偿金。那在这个全球气候的谈判桌上，中国现在还是强烈的抗拒被视为是已开发国家，他就是说自己是开发中国家。
嗯，所以一方面呢，拜登希望这个中共能够出钱，那现在呢，中共反而说，哎，那我是这个发展中国家哈，
嗯，
我要收钱，所以这双方这个差距太大了。那当然了，对于这个中共在认为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他在不同的环境他会说不同的事儿。那么到了这个在世界上施加影响力，到一带一路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东升西降嘛，他会说他是一个怎么讲，这绝对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叫做小康，他叫做实现小康的国家哈，一个中等的发达国家。那么结果呢，在这个气候问题上，他就又说我还是开发中国家。
嗯，
这个中国大陆他喜欢用叫做发展中国家哈，
是
我不出钱，对不起，我还能收钱。
对，还能收钱。
怎么办呢？这个。所以呢，大家怎么看呢？好，那么这是这方面的一个短小的新闻，但是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在不同的场合吧，那么中共是相当的灵活哈，这个翻身来这个，翻身变那个。好，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方伟时间。好，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那么回来再接您电话。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于鹤。
好，于鹤，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推特的事情，好不好？
嗯，
我跟你讲，推特这两天简直就是炸了锅了，
是非常火爆。
对啊，那首先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前天，那这个川普的账号被打开了，那马斯克呢，做了一个民调，弄了超过1500万人投票，
嗯，
你知道多少人看了他的那个怎么讲那个民调吗？
好像就是几亿，
1.34亿，
1.34亿，哇！
推特的月活哈，叫做每月的活跃用户才2.6亿，50%的人看了那个民调，
哇！
然后1500万人下去投票，
嗯，
最后马斯克就说人民讲话了，我们把它这个恢复之后呢，他当时他恢复的多快，你知道，他恢复的时候啊，他的工程师都没有把他1年半前这个一月份哈，就是去年一月份。把它断掉的时候啊，那些数据都没有恢复，马斯克一声令下你给它恢复，
嗯，
结果恢复出来出现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的粉丝数是零，没有粉丝数，因为这2年前的这个账号嘛，他一下
数据不见了，
就是没有把以前的数据搬回来，
嗯，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看着这个跟帖的这个叫做什么 follow 川普的那么加粉的这个数量就是飞速的往上冲啊，
是
5个小时之内冲到1000万。你想，你今天你要开一个账号，你想积累到1000万跟众，你要多长时间？
真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我那时候知道川普的账号开了，然后我赶快搜寻，一刚开始还搜寻不到，
嗯，
后来搜寻到了之后呢，我发现我不是追踪的状态，我本来是的，嗯，所以我赶快就按了追踪。
啊，对，然后呢，接着呢，就是他的工程师就把以前的数据倒回来，然后再把它恢复完了之后，马上恢复，我看到还是8300万人。然后接着呢，大家就像刚才你说的这样，像你这样的一个个新的这个叫做什么追踪的人哈，
嗯，
再把它加上去，现在是截止到现在为止是8750万，
嗯，
那么离当初最高峰的8800万就差那么一丁点了，
是
因为那个时候显然还有一些人掉掉哈，等于现在再补回来。那么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回馈，就是非常非常那个怎么讲，很有意思哈。当然说的最多的这个网友的回馈哈，因为你在他最新的那个推特上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怎么讲留言哈，
对，
川特。当然这个川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讲一句话，没有发一个推，
嗯，
那最多的留言就是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哈。那其中有几个我给大家念一下，一个就是说我爱你，你是最棒的哈，另外一个说上帝保佑你，我想念你， I miss you， 还有一个说祈祷得到回应， prayer answered， 还有一个说他现在还没发推，肯定是忘了他的密码。 再一个
其实不是了。
对，然后来自于这个巴西啊，这个哥伦比亚呀、啊，这个俄国啊，土耳其，好多国家的人都是川粉啊。那么其中一个这个土耳其人就说王者归来 ，My King's back, welcome back。然后还有人说这一大堆推特上的人在等着你呢。还有一个人说8000多万人在等着你发一支推。
是。
所以呢，这就是很热闹的情形。另外一件很热闹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CBS 呢，它那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它的新闻部，那么在昨天呢，就在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做了一个声明，说它因为对川普怎么讲，对马斯克，这个叫做什么来着，管理推特的一个顾虑哈，所造成的 uncertainty，
嗯，
他就说我们暂停使用了，暂停使用大概就是24小时之内。他又贴这么一个帖子出来，他说在周末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暂停来评估安全问题，之后 CBS 新闻和电台在继续监测情况的同时恢复了在推特上的活动。
所以等于是才本来就是觉得说我因为你这样子做所以我离开推特，结果呢他自己发现他没有推特不行，他还是戒不掉推特又回来了。
对啊，所以马斯克的马上反应就是捂着嘴偷笑哈。那另外一位网友这么说，他说这可能是今天推特上最令人尴尬的声明。还有一位网友这么说，他说这里不是机场，你不需要宣布你何时出发和何时到达和何时离开。那么另外一位这个网友说，他说我帮你翻译一下哈，这个意思，你这个帖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财务人员告诉我们登不上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言论平台之后，我们遭到多大的损失，之后我们就重新考虑了一下，乖乖的再回来。
嗯，这真的好有意思。
还有一个人向大家道歉，他说我前几天，昨天我发了一个推，说这是道德的宣讲，叫 virtual signaling 哈，这是这个 CBS 的道德宣讲，我认为他们90天之后就会回来。结果他今天发了个推，他说天哪，我错成这样，人家一天之内就
马上就回来。
Oh my god。然后还有一个人说，他说离开推特的人呐、啊。需要在推特上做宣布，然后再留在推特上看大家的反应，最后再小心翼翼地告诉大家，还没有走的自己现在回来了。
嗯，
那么还有一个人说，这个我们离开推特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很受欢迎，很 popular， 但是没人注意到我们走啊，所以现在我们回来了，而且我们表现的这一切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叫做什么营运计划的一部分一样。还有人说，通常我在周末也会休息啊。不过我不会向全世界去公告。
是。其实马斯克也很有意思，他在自己的推特上他也有评论这件事，他贴出这个电影断背山的这个男男拥抱的一个梗图，然后他把自己化身为男主角之一，然后呢另外一名男主角他就在上面看，就是印上 CBS 的字样，然后旁边写着说为何我戒不掉你，然后旁边还有一串字是此情永不渝。
那另外一网友就说得很直率哈，说我真为你害臊，就对这个 CBS 啊，真为你害臊。
这个是挺尴尬的。
是是，所以这真的是在推特世界上掀起这个叫做渲染大波哈。
嗯。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说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哈，这是 Georgia 的一个国会议员，他在2021年的2月份的时候，因为说他是什么叫出格的言论呢、啊，就把他推特封掉了。封掉之后呢，众议院的民主党的国会就南希佩洛西哈，就把他赶出了众议院的所有的委员会。他以前是预算委员会、教育和劳工委员会的成员，赶出之后就小组委员会开会都没他的事儿，他没有工作了，只有 floor 就是整个全员投票的时候有他的事儿，平时就没他的事儿了，对他的一种惩罚。你要知道，在100多年来才发生那么一起哈，所以呢，现在呢，共和党拿回众议院之后，他们就面临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现实也非常严肃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选择，他们会不会以牙还牙。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会以牙还牙。
是，
现在一下把那个众议院的那个四人帮哈，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很极端的极左的那个四人帮，
有 AOC，
对 AOC
其中一个
Kathy McCarthy， Kevin McCarthy 很可能把他们全部赶出去。
哦，
你们就没 job。 OK， 除了当然了，除了这个 floor 的时候
表面上
全员投票他们可以进来投，那么你就别的就没你的事儿了。
是，
所以当然了，你说国会议员当到这个份儿上挺轻松的、啊、拿个薪水，平时没事干，只要等到全员投票的时候。所以共和党现在确实，他在拿回众议院之后呢，他对，因为民主党做的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罕见，以前的政治上都两党政治的 decency 哈，就 就是他的体面、他的面子，他都不会这么去做的。那他现在都会这么去做，所以呢，这件事情确实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处于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决定，要不要以牙还牙？你觉得他们应该以牙还牙吗？这是我给大家的问题。现在其实只有两分钟时间了哈，因此呢，哇，我们今天没有跑第二次广告吗？跑了哈。好，那么您觉得共和党应该以牙还牙吗？如果您觉得应该的话，打个电话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时间过太快了，我都没有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进来。
是呀，
对，
好想听到大家的声音。
对啊，如果说您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看法的话呢，我们可以可能接一支电话哈，888-275-1628。对，那就抓紧时间。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国家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于和我是30多年前来美国的。
嗯，
今天的美国不是当年的美国，就是以前真的是大家讲话没有说讲话还要怕被 cancel， 在美国还有这种事情。
对，
还有两党之间呢，它总是保持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君子之争的状态。
嗯，
现在已经到了有点掐住你死我活的那个意思了哈。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慨吧。
对，在台湾我们立法院也都是打架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视频。
对，从台湾立法院的表现来看呢，我是觉得美国的国会是比较更 decent 一些。
对，是。
I think it's better. I wish we never lose it. 但现在也是处于快速的恶化或者变化之中了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方伟。
我是于鹤。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